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神卑微的恩典，让我们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在这个特别时间，通过特别的方式开展这特别的特休会。今天是营会的最后一天，我们要忍耐等候，完成这个做得胜的门徒的功课学习。第一天的特休会里面，肖牧师介绍到，我跟肖牧师的认识，我们是2016年认识，那时候我从这个宣教工厂回来做述职的工作，有机会就在正道的神学院的切播里面讲道，分享有关宣教的事工。那时候就认识了我们北美山区华人教会的优秀牧师肖牧师。那肖牧师也邀请我来教会分享，让我特别准备这个特休会。到时候我又在白俄罗斯这个 PhD， 也看到我们教会在白俄罗斯大学的特休会上面很多遵循真理的面孔，非常亲切可爱，我就满口答应，2020年一领过来。其实说是应该是二零。一这个对2020年一定过来，跟你们认识交通，一起在主里人成长，一同做得胜的门徒。我也一直祷告，等候2020年6月快快来到。到去年年底，知道这个时间就要过来了，很兴奋。这个一些姐妹。也通过通知我提前买机票从非洲肯亚飞过来，结果还不来得及买票，新冠疫情在中国发作，后来到美国，到非洲，到去年4月的时候，大家都彼此打气说天气变了，疫情很快就过去了，结果到4月、5月不仅不减反而加增，我们就继续等待，6月天气炎热可能就好了，但6月疫情还是没有停止，我们的特休会不得不推迟到今年，我们就继续等待。感恩的是，今年3月，这个疫苗出来，教会在慢慢的开放，到5月底，我想我们一定可以开始聚会了，于是买了机票飞过来。飞到了芝加哥，就只差2个小时就要到洛杉矶了。感谢主，我们教会已经半开放，我们的网络技术能力也越来越好，以致我们这次特休会先上先下一起来参加。过去2年的营会进展得非常之顺利。我们要继续忍耐，忍耐等候，跟弟兄姐妹们一起见面。来分享主的恩典，我相信大家都有忍耐等候的经历，因为人的一生总是充满了等候。做孩子的时候等候长大上学，长大之后等待进大学，等待大学毕业，等候来找到合适的工作，又等候工作的提升，又等候结婚，等候生孩子。那做了父母之后，又等待孩子长大，孩子上学，孩子成婚，年老退休之后，又等候这个抱孙子，等候儿孙回来探访。特别是这个新冠疫情的流行，把人窝在家里，更多精力忍耐等候，忍耐等候疫情来过去，忍耐等候复工复课。人生好像都是。每一天都有教人忍耐等候的事情，那人生究竟为什么要在忍耐等候中间度过？作为神的儿女基督徒，在等待中是否有与世人不一样的忍耐呢？基督徒忍耐等候的根据盼望是什么呢？愿神自己的话语雅各书5章7到12节来教导我们。在我刚刚开始分享之前，我们的 这个崇拜的领主席已经领我们读了经，那我们就再一次为今天的正道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个特别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生活中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等待，你是爱我们的神，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不仅是要将你最好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给我们，你也告诉我们在得到你给我们的最好安排之前，我们要如何过忍耐等候的生活。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受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的瘟疫冲击与影响，一年多时间正常的生活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学习、家庭许许多多的需要该怎么解决，特别是在这艰难的末世，我们弟兄姐妹如何过得胜的生活，成为得胜的门徒，主，我们要听你的声音。现在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求圣灵亲自引领我们，借着你的仆人能传讲你的话语，也求你安静我们众人的心，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所以雅各书在这个信息里面，其实是我们一直用的是雅各书，其实在退休会的第一堂信息里面我们就已经介绍雅各书的背景。雅各书是教会的初期主的弟兄雅各写给因受逼迫而散居在各地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基督徒的。散居不容易，跟今天的新冠疫情有点类似，弟兄姐妹们不能随便外出，那些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基督徒在信仰上受到了很大的考验。所以今天的主力经文雅各就教导那些散居在艰难困苦中的弟兄姐妹如何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所以雅各书的五章七到十二节来教我们这个功课，相信这个对我们今天散居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进到今天的经文，首先看五节，第五章的七到八节，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的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这里雅各教导我们，因主必再来，要持定忍耐的盼望。因主必再来，我们要持定忍耐的盼望。忍耐，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字的含义。两年前的第一堂信息里面提到，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忍是有特别的理解，因为这个忍字造字起义是把一把刀放插在心头上，表示不经痛苦不能熬出美忍耐的美德。所以在这个传世格言里面也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那在这里传统的教导告诉我们，忍耐是一种优良的道德品格。那么圣经里面所说的忍耐跟我们传统观念的忍耐是不是一回事呢？圣经里面所讲的忍耐跟我们传统观念的忍耐还有一些不同。圣经里面所说的忍耐是指基督徒在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而拥有的那种属灵的生命，他能够依靠神而坚持不放弃，在各种试炼中有神赐给他的得胜的这个信念或者得胜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知道这种忍耐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更不是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忍受，而是主动的坚韧的面对试炼跟试探，带着爱心去宽容所要面对的人，是在重大压力之下仍能够靠着神所赐的内在生命， 在面对艰难困苦中有积极乐观的心态，有不被动摇的能力。忍耐有两个方面的属性，首先这种忍耐是深爱的一种表现，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真谛的时候就说，爱是很久忍耐。这种忍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讲到圣灵的果子的九种表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表现就是忍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心思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那基督徒怎样持定用这个忍耐的盼望呢？第一个就是要明确人生的方向与目标，要明确方向，要抱定目标。所以雅各就用农夫忍耐的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作为例证，告诉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知道在雅各的时代，以色列地就是现今的巴勒斯坦地区，它是以农业为主的。我是农民出身，小牧师给我介绍口，所以小时候其实在湖南老家我就跟父母种过地。你们知道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一个农夫一年的生活甚至是生命的存亡都依靠能作物的收成，而能作物的收成就是依靠天降雨水。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主要是在秋天跟春天降雨，6到9月差不多是不会下雨的，而9到10月的雨水被称为早雨，或者说称为秋雨。秋雨过后这个地得到滋润，然后农夫就可以耕地播种。第二年的3到4月的雨水被称为迟雨，就是春雨。春雨对于当年的收成是否丰富起到关键作用，因为秋雨过后不久这个庄稼就结实，很快农夫就可以收割了。那为什么农夫这样耐心地等待秋雨春雨呢？因为他们有盼望的目标，因为地就是那个地里宝贵的出产。人其实都是因为有盼望而生活的，对人生的方向目标他有盼望，有盼望才有动力。其实我们知道连动物都是因为有盼望而生活，何况我们是神所造的，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刚才讲说连动物都是因为有盼望而生活，我特别的有听到这一个故事，说是当时我在做校园施工的时候，就讲到在美国的一个大学，这个 John Hopkins 这个大学有一个心理学的教授，他做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实验。他什么实验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水缸，水缸里面长满水，把一个老鼠，你知道做实验一般都是用老鼠，就这个一个小老鼠放在这个水缸里面。你们知道老鼠是这个游泳的好手，这个水缸里什么东西没有，只有水，所以这只老鼠就在水中挣扎游泳，一直找地方都找不到，但是要有6个小时，最后就是淹死，因为它精疲力竭就不能再游而是淹死。这个教授他用了一个对比实验，就是第二只老鼠体型体格年龄大小都跟前面跟老鼠的这个品格这些数字都差不多，他把这个第二个老鼠先握在手上，让他不能挣扎，就是他想逃逃不掉，但是也不让他受伤，就是要跑的时候就捂住，要跑的时候就捂住。几分钟之后他就不再挣扎了，他因为知道没有希望跑掉了。这个时候教授就把他再放在这个水里面，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一个很奇怪的是，这只老鼠在水中游泳一阵很快就沉下去淹死了。为什么会这样？他没有消耗的体力，也没有受到伤害，为什么这只老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会死掉？ 因为第二只老鼠，这只老鼠它在放到水缸之前，已经放弃生存的盼望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忍耐的原因是盼望，没有盼望就没有生命的力量。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带着盼望的。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带着盼望而来到美国的。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心酸的故事，都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你为什么要来美国？其实你一定有方向与目标，而且对你的方向目标有实现的盼望，是不是这样？我也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人家问我，他说：“你放下中国、美国的事业、优越的生活条件，去非洲做宣教的工作，为了什么？”你猜我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为了主必再来的盼望，主必再来这个盼望，因为主再来是我们确实可靠的盼望。世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今天的瘟疫泛滥。各种灾难、战争频繁发生，圣经里面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主必再来的征兆。而主再来的时候，或者说主再来之前，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站稳脚步，坚持站稳脚步，锲而不舍。就是在第八节说是要坚固你们的心。这个英文的翻译要我们特别好理解，所以要 stand firm，要站稳，要站稳。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当主再来的时候，死人复活，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将要在火湖里面哀哭切齿。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与主对享荣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得时不得时，故要传道。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年度主题“得胜的门徒”，也是因为主的再来是指日可待的盼望，所以我们要站稳脚步，操练信心，得胜试炼与试探，来忍耐等候，直到主来。主的再来对基督徒是一个盼望，同时我们也知道，主的再来对我们也是一个警告，因为主再来。不单是要赏赐人，同时也要审判人。我们接下来看经文的第九节，五章的九节跟十二节。第九节说：“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呐，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只做天起誓，也不可只做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所以这里雅各提醒我们，因着主将审判，我们要谨守忍耐的言语；因主将审判，要谨守忍耐的言语。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不要怨恨，要口出恩言。所以在第九节这个埋怨，其实是讲不对直，不讲出来，而在内心里面的怨恨，那种在心里的这种咕哝，这个很危险。这个华人知名的家庭婚姻专家黄维仁博士，他说过了说，从来不吵架的夫妇是最容易离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内心里面有怨恨，我也不讲出来，到终于有一天可能就要爆发。所以这里我也要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失败的一个见证。应该大概是10年前，我们夫妇就参加一个3天2夜的恩爱夫妇营的服饰。回到家里，我们两个人都疲惫不堪。4个小孩有3个得了流感，他们都要去看医生，而我呢，还要准备这个小组查经，还要准备的 主又得讲道。当人很疲劳，加上这些问题一起涌上来的时候，那我们夫妇就开始彼此埋怨，并且指责对方。然后我的太太、孩子的母亲就拿出我们刚刚教导别人讲处理夫妻冲突的24要诀的中间的一条，他拿出这一条说：“他说，当问题出现时，你自己要负100%的责任。”我这一听就火了，我说：“你怎么这么教训我？这个话是跟你自己讲的。”他说：“这也是跟你自己讲的。”然后我们彼此就不理睬对方，都在私下彼此咕哝，心里怨恨。他呢就生着闷气，带孩子去看医生买药。我呢就躲在书房里面，赶紧查我的查经材料，因为晚上查经，礼拜天要讲道。那天晚上查经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弟兄姐妹们不是要我马上带查经，其实我已经准备得很好了。他们来了以后，他们说：“你们这次去带领恩爱夫妇营，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教导别人有什么感受与体会？”我们那个时候真的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彼此埋怨、彼此怨恨是何等的错误。我们真的就看到，像在雅各书5:9这个后半节里面讲的，审判的主就站在门口了，好像主就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门把手，随时把门就打开，然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来审判我们。真的，主借助这些弟兄姐妹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马上彼此认罪，并且在众人的面前向神认罪。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面对生活的艰难、事工的艰难的时候，不要埋怨，或是当面对质，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来对质，像马太福音18:15-20里面讲到的，或是真正带到主的面前向主来哭诉。因为诗篇里面很多都是在神的面前这个诉苦来哭诉的这些例子，而且我们的姐妹比较会哭是好事，所以记得跟主讲，跟主去哭，但不要忘记要赞美主，因为主掌权。接受言语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言语的坦诚。我后面特别讲了个字，我说是要谦卑祷告。这个在12节的经文里面，大家可能有蛮多感受，就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早就教导我们，什么事都不可祈，你们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这里也讲的启示，不是说法庭里面要求人作证，像这个美国在这边入籍之前的那种启示，说你不要做，不是这个意思。经文里面的意思很清楚的是，我们的言语交流必须是坦诚的，我们的诚实应该是前后一致的，要全然可靠的，根本不需要用誓言来支持。不论我们说什么，都应该是真实的、坦诚的，不要夸口，不要随便赌咒发誓。因为神听见我们所有我们的人的所有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把我们自己说的每句话都好像是在神的面前说的，都好像真的是我们的祷告。你看今天我们要做得胜的门徒，就更不能靠血气夸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彼得3次不认主的故事，在马可福音14:27-30有记载。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被使徒们说，就是这些门徒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这个彼得就立马的夸口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那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2遍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那是的彼得靠肉里夸口，结果就跌倒。这是我们很清楚的这个圣经的故事。我们在中间要学习功课，真的要学习依靠圣灵的带领，多多的祷告，求主带领我们生活的得胜。 好，到目前为止，关于人的等候，我已经讲了两个大点，大家应该有一点概念，这也在屏幕上。第一个是因主必再来，我们要持定忍耐的盼望；同时，因主将审判，我们要谨守忍耐的言语。接下来经文的雅各书这个5章10到11节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这里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道理，就是雅各要告诉我们，因主有恩慈，我们要效法忍耐的榜样。因主有恩慈，要效法忍耐的榜样。请大家特别留意这段经文里面，先知的忍耐跟约伯的忍耐，在原文里面用的词是不同的，所以我特别的用了两个颜色把它标出来。这个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好像没有看到这么清楚，但是没关系，我们的和合本翻译也是特别的好，我们会来看第十节先知的忍耐，与前面7到8节的这个里面讲的这个忍耐，其实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都是 magothumia，但是没关系，我们不会都没关系。但是英文里面通常都翻译成是 patience，所以这个大家是都有概念 patience。那这个字主要是指基督徒主动的、坚韧的面对试炼跟试探，带着爱心去宽容所要面对的人。所以这个它带有积极的等候的意思，这在前面刚刚讲过。那后面11节的这个忍耐，约伯的忍耐用的是另外一个字，希腊文的读法是叫做 hupomone。那么这个这个字没关系，我刚才讲不管希腊文，但是就是这个英文的翻译给我们有帮助。像 NIV 翻译成 perseverance，NASB 是 endurance。都是这个翻译都是指的在艰难与困苦的环境中所显示的那种刚毅、坚韧。这两个字是同义词，但是还是有不同的意义，不完全是同义。我们说可能说是近义可能更好，因为前者比较侧重在人，后面这个字侧重是在事。前者是侧重在爱心，那后者侧重在信心，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实在是也是很好。所以前者比较侧重在忍，那后者比较这个忍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心智头上一把刀，那后者呢比较侧重在耐，这个耐我们中文的意思就是面子上面少了三寸。所以雅各就用这两个不同的忍耐，带出两个我们要效法的榜样。第一个的榜样就是前面这个先知的忍耐，先知的忍耐就是这个带着对灵魂得救而忍耐的爱心，来传讲宣教的信息。旧约里面每一位真神的先知，他们都是神的代言人。传讲神拯救与审判的信息，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传道人、宣教士。在宣教的前线，或者说是在我们的教会，其实传讲神的道是不容易的事情。不仅在身后上要有很大的信心，我们要仰望神的供应。更艰难的是，我们所服侍的对象，那些现在最终的百姓，不仅不愿意听这些先知们所传讲的信息，还可能对这些宣教士他实行被逼迫。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像以利亚、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这些先知为主受苦的榜样，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许许多多神的仆人，包括今天在非洲的宣教士， 都遭受各种各样的患难逼迫，甚至为主殉道。我这里有一个照片，我就不多的介绍，但是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宣教士的一个这个墓地。你看到这个上面贴的这个字，还有这个时间，就知道一些故事。早期这个非洲的宣教士，超过半数不到一年就因暴力、疾病、这个灾难、逼迫死在非洲的黄土地上。所以去非洲的宣教士说，神要我们建立教会之前先准备好坟墓。所以这个宣教士的墓地里面，很多年轻的宣教士，小到20多岁的就为主殉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为主受苦的故事。很多很多宣教的故事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发生，就是为主殉道的故事。他们的结局怎样呢？其实在新约中间10多次记述了先知为主受苦，那主耶稣肯定他们受苦能忍耐的心智，给他们在天上的奖赏，也教导我们来效法他们。所以这个马太福音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祝福，像八福里面最大的祝福，就是在那些为主受苦的有福了。所以这个经文说，人若因我肉麻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这是刚才讲的第一个榜样，先知的榜样，我们要效法。第二个榜样就是约伯的榜样，他是带着对艰难困苦的环境而忍耐的信心，活出了宣教的生命。其实约伯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所以跟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经验，有相同的地方，也是一个普通的信徒，甚至有时候我们说是平信徒这样的说法，所以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背景也相同。那约伯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给他的评价是，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经文我没有打出来，但是很少有人像约伯一样，他在生命中间遭受很多的灾难，甚至遭到彻底的破产。他失去了所有的产业、牲口、劳工，还有更严酷的打击，就是刹那间失去所有的儿女。10个子女在他的这个大儿子家里聚会，突然狂风大作，房屋倒塌，7个儿子3个女儿都被活活的压死。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约伯并不犯罪，相反他匍匐在地敬拜神。所以在约伯记里面有约伯自己所说的这句话，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在这些灾难，在这些艰难困苦的面前，他的表现是赞美神，赞美神。最后他自己遇到比新冠肺炎更麻烦的病毒，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满了毒疮，失去了自己的健康，他痛苦不堪，要喝喝不成，要死死不了。还这个时候他的妻子也嘲笑了，因为他碰到这么多灾难还不埋怨神，他的朋友来辅导他，结果是绊倒他，说了犯了罪才遭受神的惩罚，这些都是他无法想象的困难。但是约伯不因这些困难跌倒，虽然不明白这些事为什么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甚至向神来争辩，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弃神，他抱紧对神的信心，他扎稳，他忍耐都承受，他用生命活出来，他是一个有神的人，他用生命来向世人传递了宣教的信息。那约伯的结局是怎样的呢？相信你们都约伯记读到最后一章，心灵一定会得到莫大的鼓舞。神亲自向约伯说话，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耶和华神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都加倍。约伯这个结局 就是告诉我们一项真理，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伯的一生已经成为历史，摆在我们的，但是这历史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今天面临艰难困苦，我们要思考，约伯这样金钱的人都会遭受这样程度的苦痛，那我是谁？竟敢求神把我当作例外？约伯这样有限的人都可以承受这样的苦难，那今天我们有主十字架的救恩，相信靠主的力量，我也应该可以。神允许这个苦难临到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最终因着神的怜悯跟他的大爱，他总是将我们的悲哀和痛苦转为喜乐跟祝福。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痊愈，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的讲到快要讲到的时间应该快要到了，这次宴会我在 Zoom 上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非常感谢你们对我这位讲方言的牧师的忍耐。我也看到几位长者的面孔，年长的一定更多经历忍耐等候，所以我谢谢每一位长辈，但很遗憾的是没有机会听我们宝贝的这个长辈们来分享见证。那我就把我知道的一位老姐妹真实经历忍耐等候的祝福的故事拿来分享，作为今天讲到的结束。这位姐妹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现在还在中国，老人家现在是81岁。她一生经历很多很多的苦难，他原本出生在一个有一定条件的读书人的家庭，在那个地方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可是这个中国大陆土地改革的时候，他的家里被定为这个小富农，他的父亲常常挨批斗，一直到死。他也因为成分不好，便嫁到一个很贫穷很偏僻的山沟里面一个有贫农身份的农民做妻子。在那贫穷的地方，人们常常是饥肠辘辘，衣不蔽体，所以这位富人家有时候家里连这个食盐炒菜用的盐都买不起。到他32岁的时候，他一共生了6个孩子，死掉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丈夫在他生下老六不到一年就因劳累过度而病倒。这位妇人除了要照顾孩子，还要服侍丈夫，并且到处为他求医治病。可是2年之后，他的丈夫还是死了，就留给这位35岁的妇人带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15岁，最小的3岁。你们知道封闭在山沟里面，他不能出去找工作，但是为了养活这个家，他每天起早贪黑同在山沟里的男劳动力一起做工，以便得到只有几分钱的工价。他除了做乡村里面全劳动力的工作之外，还为当地的小商店就是供销社来运货物做挑夫，搬着100多斤的货物送到10多里外的供销社的总站，拿到几毛钱的收入。他唯一的盼望，他有盼望，唯一的盼望就是把孩子养大，特别是孩子能有机会上学，改变命运。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老大没有考试的资格，老二虽然赶上高考的机会， 正巧有得病，全身皮肤溃疡，不能参加考试。他的老三又很不争气，常常在外面闯祸、教坏朋友、调皮捣蛋、偷鸡摸狗，也常常被学校处罚。老师早就不想读书，小学一毕业就再也不读了。其实家里也没有能力送他去上中学，而老五更小，也不知道未来，所以看来孩子也是没有盼望了。这些年的忍耐等候是白费了。后来这位妇人积劳成疾，不到50岁，身体也就很不好，离不开药罐子。很幸运的是，一些年过去，他的子女都走出了农村，他的孩子们都在城里有了像样的生活，有做工程师的，有做大学教授的，还有做企业家的，就连那个调皮捣蛋、偷鸡摸狗的儿子，也考上了大学，做了企业家。这些生活改变。把这些生活改变了的这些子女，就想到他们的母亲为他们付出实在是太多太多，所以在他们的了解改变之后，都想要好好的来报答他们的母亲，就接老人家去城里住，要花什么钱都给他，带他治病看医生，也带了他各个地方旅游观光。但是他们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他们的母亲开心总是很短暂。没有真正的快乐，相反，脾气比以前更大。他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直到后来，这个妇人有一个儿子信了主，知道主是平安、喜乐跟盼望的源头，知道爱母亲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母亲带到主的面前，于是便切切地为母亲祷告。感谢神的是。儿子在切切祷告、忍耐等候一段时间之后，向母亲传福音。他那当时是70岁的母亲，就信主了。如今，他那的母亲真的蛮有喜乐，看问题的观念改变了，他很开心，身体还算健康，70岁、80岁还可以到处走动。每天读经祷告，每周参加不同聚会，他很开心。他的孩子们一个一个都信了主，他也很开心。他有11个孙，个个活泼可爱。他更开心的是，他有一个儿子做了传道人。他见人就分享自己信主，是儿子传福音，做见证，是他儿子带他信主，而且儿子做他传道人。他正是分享这样的见证。这个老妇人就是我的妈妈，这个儿子就是那一个调皮捣蛋、偷鸡摸狗的儿子，就是我。我常常还有感慨，分享这个见证，因为耶稣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妈妈。现在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给我的母亲一个电话，常在电话里分享她的平安、喜乐与盼望，也听她分享平安、喜乐与盼望从主来的。有一次在电话里面，她就跟我说：“以前我不知道主，我克制，我忍受，常常是没有喜乐、没有盼望。但是今天我有了主，我还是身体不好。”生活面临难处，但是我有信心，有盼望，于是我就有喜乐，有忍耐。他还告诉我，他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读经，唱赞美圣诗，睡觉醒来就唱，有时候连做梦都在唱。他还说，有主同在就是天堂。非常感谢神，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就要唱一首赞美诗。是小敏的诗歌，主是我密友良朋，密友良伴。他在电话里，让他自己这个不挣钱的 这个五音来唱这个诗歌，但是这个词是很正确，来告诉我他的信仰。他说是耶稣驱散了我心中的黑暗，是耶稣驱散了我心中的苦寒。从此黑暗中的我见到了大光，冰冷的心灵变成春天。踏上茫茫人生路，主把我扶稳，脚前有了灯和光，我不怕路遥远。立定了一颗心，跟着主耶稣，跟着耶稣走，不再苦苦问自己路怎么这么难。耶稣爱我，用言语不能讲完，万物飞去都转心意，主爱永不变。人生的真价值有耶稣为至宝，笑看万事如粪土。主是我密友良朋，走啊，不要向后看，与神同行，闯过难关到天的那一边。他说：“这就是我心里的话，诗歌把我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现在再回想过去的苦难，看到的都是神的恩典。摩金的诗歌没有伴奏，也五音不全，但是真的是充满了平安、喜乐与盼望。”所以听到母亲的分享，听到她的歌声，我每次都是很有感慨。所以知道除了主耶稣基督，世上还有什么真正能够让人的心得满足、得安慰、成为我们的盼望呢？我要再讲一下后面的故事。那是8年前，我们明确了去非洲做长期的宣教工作。我们夫妇就带着3个小的孩子回到中国的老家，想告诉我的母亲我们的计划，也希望得到她的支持，也要她放心。我们跟母亲有一个很美好的相聚，我们一起分享神的恩典。最后，我做了很大的努力，慎重其事地告诉母亲，我们要从美国搬家去非洲，做长期的宣教工作，因为那里还有很多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从母亲的话语跟眼神里面，看到她对儿女的爱，也不舍。她说：“孩子，我不愿意你走。”我希望你能搬回家来，搬到上海，甚至搬到湖南老家来。你在这里可以传福音，这里有很大的需要。他说，其实就在美国，也有很多传福音的好机会，你用不着去非洲这么远的地方。接着就是一段时间的寂静沉默。我在心里默默地祷告，希望母亲知道主的心意是要福音得着万民。越是边缘的地方，人就越需要有主的工人去传福音；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需要福音。但是我没有办法给我的老妈，这个没有知识、没有这个学历的人来讲这些大道理，所以我就还是低头默默的祷告。回头我再看我的母亲，我从母亲的眼神里看到她蒙恩之后，有的忍耐，看到父神为了爱，舍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我母亲心里的感动，因为她也流着眼泪，几次点头，表示她的同意。我们就这样去了非洲。在非洲，我们看到华人宣教的果效，是以前西方人没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那里经历很多惊险困难， 在前面也有一点点分享，所以我们也把这些惊险困难跟老人家分享，请老人家祷告。我的母亲年老，我们的事情她其实大部分都听不懂，但是她总喜欢用一节经文来回应，就是创世纪的50章20节，说从前他们的意思是要害你，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知道这是我的母亲在信主之后在教会里听到学到的，所以我的心再次因神的恩典在我母亲的身上的这个感动而震撼。我知道我今天的服事就是让许多像我母亲这样的人认识基督，而得到忍耐的生命，看到永远的盼望。蒙恩的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也是你的服事，我们一定要忍耐的传福音，让我们所爱的人得到福音的盼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借助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的5章7到12节，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主，你知道今天的新冠疫情与我们在美国做客旅过几句的散居生活，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让我们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主，你都知道这一切，你都知道，你都有答案，你也仍然掌权，永远掌权。你要我们来学习忍耐等候的功课，更经历你的恩典与祝福。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来求你，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从现在就开始持定永耐忍耐永这个忍耐的盼望，等候你的再来，站稳脚步。也要我们真正学习效法忍耐的榜样，学习先知你的代言人，对你话语的忠心来广传福音，对万民做见证，学习约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面仍然抱定对你的信心，能够活出用这个生命的见证来。主啊，也保守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来谨守你的言语。主啊，不怨恨，不躲着发誓，而是言语坦诚真实，靠着圣灵的带领，多多的祷告，真诚的向主来诉说我们的难处与需要。主更是愿意来听你的声音，让主带领，让我们真的是来做得胜的门徒。主啊，也真是求你祝福我们线上线下的每一个人，祝福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家庭，也祝福我们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在主的里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靠主忍耐，靠主得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